需要一个真知识，准确的知识，但主，我们也需要一个真实的经历。能够所明白，甚至超我们所能解释的。突然神来到我们的当中，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他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在等候渴慕。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时，突然你就站在我们的身旁，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的身旁，不仅这次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喜乐，也给我们在这人生的路上更大的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那一天，不仅要与你面对面，而且要永永远远的面对面。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你的真光，主啊，我们要成为你的光。不仅我们看见你那真体的荣耀，像约翰所说的，在我们那天，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变化，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因此主，每一次来敬拜你，每一次来亲近你，每一次当我们可以放下所有来寻求你面，是吧，你就把你自己显明给我们。虽然是看得不是这么清楚，甚至好像不是这么明白，甚至不是抓得这么稳当，但主啊，每次你来到我们当中，每次你触摸我们，你就每次坚固了我们的信心。不是别的，甚至不是神迹奇事，甚至不是医治释放，是你显现的时候，你自己，你的同在，你的荣耀，哦，你的圣洁的公义，你的怜悯的慈爱，是你的显现，是你的触摸，是你的恩膏，是你的慈爱，坚固了我们的信心。是吧，这时候我们就明白，这是我们大卫说的，常常主，常主，当我们尝到的，当我们 taste 到的时候， taste and see， 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 understanding， 一个不同的看见。不论环境怎么改变， 不能我们感觉到有没有这时候得医治得帮助，有没有困难挪开。但主，他们遇见你，主，我们的里面的一切的不幸、一切的疑惑、一切的有限、一切的不足、一切的不能够忍耐、不能够等候，全都挪开。因为他们尝到你，我们就知道你是何等的美善。他每次尝到你，我们就不仅知道你是伟大的神，你也是美善的神。他每次进到你的神迹奇事，就像以色列说的，就像摩西说的，就像大卫所说的， You are great God。 但是他们遇见了你，他们亲眼看见你，当我们被你触摸的时候，我摸着的、认识的是你的神性。是你的 character。 是你的性格。就知道你永远爱我们，因为你是爱的神。你永远怜悯我们，因为你是宽容我们的神。主啊，谢谢你，不是你喜欢我们错误犯罪，从来没有不给我们有新的机会，好叫我们能够回转，好叫我们能够更新，好叫我们成长，好叫我们能够成熟。就像世人所说的，当你显在我们上显明你的忍耐的时候， It's not just good, great patience, It's a long suffering。多少时候我们让你心痛，当我们让到时候让你难过，当我们嘴中讲的话、心中的意念，当我们得罪你、我们伤害了你，当我们闹情绪的时候、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主，我们不仅得罪你，让你伤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让你伤心，我们会让你伤，被伤害，因着我们的无知，因着我们的软弱，甚至我们认为只是这是我们的个性，我们发个脾气，我们发个怨言又算得什么。赦免我们，不仅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害怕的惩罚，就我们深深知道我们伤害了你，让你伤心。当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你的时候，不只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圣洁公义会审判我们，当我们说得罪你的时候，我们真知道我们让你伤心。赦免我，不论我们是有意无意， 不论我们的这时候是不爽闹情绪，不论这时候我们的意念没有单单的寻求你，我们甚至被这世界吸引，We hurt you, Lord. I hurt you. 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悔改，不只是为了挽回你的怒气，躲开你的惩罚。主啊，让我们的悔改是对你说，主啊，让我们成熟，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不再得罪你，不再伤害你。哦，耶稣，带领我们。你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再次来释放我们。你的灵再次的炼净，再次的更新，再次把父神的爱在基督里面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再次领受你那没有条件、不改变、不止息的爱，让我们再次领受你的怜悯、你的宽容，再次领受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也再次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全然信靠顺服，全然的投降委身，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让你的心得安慰、得满足。哦，耶稣，爱你，深深的爱你。寻求你，要更多的有你。哦，耶稣，耶稣，让我不再得罪你，让我们的无知，让我们的不足，让我们的软弱，不再得罪你。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刚强，求你让我们壮胆，求你的灵得着我们。好像我们每一样事情，就像玛利亚说，我信尊主为大，每一样事情主要教导我们，每一样事情先寻求你的面，先体会你的心意，圣灵求你来教导我们，不仅让我们的做对的事，是做合乎神性的事，不仅做合乎神性的事，而是在对的时间做神要做的事，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好像我们能够更靠近你，让我们靠近你，是因为我们要更深的知道你的心意。我们靠近你，是因为我们要咨询你的父的大能， 找到能够活出你的心意，靠近你，主啊，让我们靠近你，就在这时候，耶稣，哦，耶稣。靠近你，触摸你，哦，主啊，我要看见你，认识你，我要信靠，我要顺服，我要被你得着，哦，耶稣。主耶稣，
耶稣，我心所爱慕，我灵的
渴慕你，
哦，耶稣，
耶稣，
主耶稣。我心所爱慕，
就是你，
我灵的归属，耶稣，触摸我灵，触摸我的心，得着我生命，耶稣，触摸我的灵，触摸我的心。叫我生命更深更真实
更真实
更多有你
更
深有你吸引我更靠近你贴近你的心
耶稣
吸引我靠近你再近一点耶稣再近一点给我的眼要看见
我要看见
与你面对面开我的眼
是寻求你的面，是你的话答应我们， 你说寻找必定会寻见，叩门的为我们开门，求就必得着。让我们更多的向你，这是我们所求。让我们更多看见你，让我们知道人容美，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你，不是像人，是像你的容美。主啊，当我们不断的向你呼求，深深的向你求，付代价的向你求，主啊，你说你为我们开门了，让我们进来，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里面。哦，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一直的带领着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的环境，不论是顺，有时候是逆，我们就停在那里不前，不往前。有时候我们就走偏了，不往着你的心意。但主，我们有失信，你永远不会失信。我们常软弱，但神你从来都是刚强。不论我们多软，不论我们多软弱，我们偏差有多少，只要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你总是接纳我们，你总是恢复我们，你总是愿意继续的带着我们往前走。仰望你，主啊，我等候你，愿我们深深知道我们能够走得下去，走得好，是因为你，不是我们，是因为你，是因为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的大能没有改变，你的膀臂没有缩手缩短，你的应许没有收回。你总是要把我们带回你的心的里面，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更真实的进到你心的里面，进到你同在的里面。谢主，听了我们的祷告，谢主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谢主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我们将来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OK, 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再来看一到四节。所以一到四节的第三章一到四节，你可以说是约尔章的一个的。既然是保罗论述了这么多关于救恩、关于救主的事情，所以这时候第三章开始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活出这个的认知，活出这个的真理来。 所以有几件事情，但是当你每次从保罗的角度，当你每次讲到主的复活，一定是不是一件事情，一定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你读罗马书你就发现，对来讲没有只是谈复活不谈死，也没有只谈死不谈复活，因为这是一件事情的几个阶段，或者几个发生的必须有的结果。所以呢，若是你们真，意思是说这不是我们假，或许说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与主这边所说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后面再举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叫结论，这结论是什么？我们的人的胃口改变了，我们的心改变，我们心渴慕神改变。当然你的胃口改变的时候，你的思想也改变，你的思想也会改变。所以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胃口好，有些人年轻的时候资源也不丰富，所以什么都吃，好的也吃，坏的也吃，乱七八糟也吃。那现在一些的弟兄姊妹，或是一些长辈，或是跟我们一起年纪大，我们现在年纪大不能够什么都吃，我们吃少一点，但是要吃好一点，不说一定很贵，就是你要吃的对你的身体有益处。当然你要怎么注意你的身体啊等等。我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既然你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换句话你整个生命的改变，我只刚用我们的人生，不走过几十年，我们都会这样的改变。或许你过去在一种生活环境里面比如说做军人，现在退伍和做生意，这马上这个不是说以前的一点影响你没有，或是观念没有，但是需要改变的，你必须要改变，这样的话你才能够 adapt 这个所谓的新的这个的生活。那相同也是这样，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甚至我们活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坦白说这个环境继续还是在黑暗的里面。那问题是在这里，那我们环境在这样，我们要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你说胃口也好思想也好，那难道我们不需要改变吗？所以第一件事情，这次我们谈的蛮多的，叫做有一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我要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来开始来谈这个事情。但是生命改变，我们这次我们蛮多谈的，不论在叫做所谓福音派或是灵恩派，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生命改变，那生命改变以后你的思想有没有改变？比如说我已经说过去你在做在部队里面是一种的生活，是完全真的那个作息啊什么都很不一样，但现在你做生意的这很不一样，可能还需要应酬啊什么东西，那跟以前不一样。那既然你生命改变了，你需要怎么在这个生命当中活出能够应付面对这个新的生活，那需要调整。有个传道讲句话，你知道你今天生活你的责任，你现在还是做，我只用这个没有叫对错，我只用你现在还是过去的那种生活吗？比如说如果你现在用做军人的那种的作息来现在进到你的公司里面去这样的作息，请问你可以更加相处得好吗？或处理事情会处理有效吗？不一定，我不能够说一定不行，除非你做，可能你做老板，每个工整个公司每个员工要跟你一样啊 maybe。 所以一个很重要，你知道现在在地上生活没有错，但是你知道今天你的 position， 我们常常问人家公司做事你是做什么的，这是一个问，或是你的位置上，不说要说你多高多高，就从你的位置我们知道你负的责任是什么。很明显你做一个 manager， 做一个店长跟一个店员都在同一个店里面，但很明显你的负责真不错。那你在店里面你是一个店长，你要知道你是做店长，所以你有你的责任，当然你有你的权利， 但是你可以这个店员跟店长责任不分吗？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第二个我们要谈是一个基督徒你的 position 是什么，今天你怎么？那第三个要谈的是什么？今天你的努力，你知道最后最终应该的结果是什么？那最近你不看新闻，年终发奖金可以炒到，你没有任何期待吗？你做个基督徒没有任何期待吗？当然你说我期待将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期待是准确的吗？是神应许的呢？这期待是我不要想这么将来，常有人讲牧师不要讲跟我讲天堂是现在，我希望怎么样，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哦、给我一点的这个时间，我努力可不可以让我升官让我发财，这也是一种期待，我不能够说一定错，你跟我说你的责任很大，因为养家啦等等等，我期待能够带一个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有这个期待。不过你要问的是你的期待是什么期待，甚至更准确点，这个期待是出于神的应许呢，还是你自己的一个的所谓的想法，一个的计划以后的结果。我是一个很喜欢做计划人，因为我觉得我 才有目标才有方向，因为我不知道计划，我更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如果有一个计划我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开始要去预定或是设计这一步怎么怎么走，我才能够达到那个计划。所以我不说过吗，纵然带教会我这样的说，一个同工跟我讲，牧师要做这事你一定要问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做的我们要做，比如做老人家工作，那老人家工作太多了，你要做弱势的工作，你要做青少年工作太多了，你要做先知做宣教士，你要做哪一种先知做宣教士。昨天我才提了一下，我当有人跟我说牧师我想做传道，当最容易就是说你要不要去神学读，我就介绍了一个，但读完神学就一定可以成为传道人吗？起码我认知的不见得。那底下就问那为什么装备的不够吗，就我发现他选择的那个的装备不见得是神的护照，比如他是做牧养，但是他进个这个神院他就是宣教，我不说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很明显你面对的那个挑战是完全不一样。或许你本来是一个做教师的传道人，你希望神的护照是这样，但你要做个牧养的啊。Peter Warren 这样的说上飞机啊，他的祷告声啊，让我左右边都没有人，因为他要看书他要写东西，但这个传福音的人坐在飞机上坐就让我旁边都坐满人，而且两个都不信耶稣的，你知道是谁吗？你知道你将来神要做是什么吗？所以当有人问到我牧师我想做什么，我就说你怎么知道要做传道，千万不要听一个人两个讲完，我心有感动。那如果你讲不出来，我就问你觉得你在教会有服事，你的恩赐是什么？我不说只有这个，但一定我用这个来做，因为恩赐从来不是你自己原有，是神给你，那个叫恩赐。才干可以变成恩赐，兴趣变成恩赐，但是恩赐 by definition 是神给你，是为了服事用。我不找的恩赐，那我说在教会没有服事吗？原来在教会从来不服侍，你怎么知道你的恩赐？祷告很多人，哦，牧师，我知道我的恩赐，我就服侍，没有这种事情。我讲恩赐课讲了几十年，你先做才知道你的恩赐，你从来不做，你不会知道你的恩赐。你可以做一些恩赐调查，每次上课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个恩赐调查，做一个性向测验。但恩赐会改变，但恩赐。在你的服事当中你会开始调整，甚至你到最后发现你的恩赐跟神的呼召，你认为你的恩赐跟神的呼召不见得一样。我要说在这里， 如果这个人说我的恩赐是这样，哦，是这样吗？不是百分之百，但我跟他说，你应该去读神学，你应该去读这样的神学，因为让你更深的知道这个教义，更深的知道教会这个所谓的教导。我不是说其他不需要这个知道这个，你需要把它讲清楚啊！讲了半天异端呢混在里面，那怎么做一个神学教授？不祷告你就要做宣教，很多时候你是第一要问的。你在不同的环境，那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其实因为以前在教会的时候啊，在我还做执事，我是负责宣教这个教会，蛮多人愿意做宣教，不，有些人是去观光尝一尝，第二次就不会去。有些去了以后，真的带了还四年一起的话，大概两年以后就整个精神就 break down， 因为他不适合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如果他里面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受伤了，内在意识，他过去就活在这个惧怕里面，你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他过去受过伤的，他进到一个的事工，那个事工就是帮助那些受伤的，如果他自己伤还没有医好，他很容易就恢复到自己而进到那个受伤里面，那个本来都就是要隐藏住，现在就翻出来。我碰我们一些，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在你整个的服事当中几样事情，第一个，你生命有没有改变？第二个，今天你有没有在神的呼召的时候，这个当中活出你应该活出的见证来？那第三个很重要，这一生走快，顺与逆不能够成为你人生最后的哦。感谢主，让我一生走快，让我带一个这么大的教会，我走快，让我的工作带这么大一个公司，都是神的祝福。不能够一生只是用这一两次的经历，包括身体的意志，包括一个极大释放。那到底神给你永恒的那个是什么？我相信这是保罗在这边要跟我们提的。当我被圣灵更新没多久以后，我说主啊，因为我是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要 quit， 我不要再坐船，坐六年我觉得做不来。外面教真，我们教会真发展蛮快的，人蛮多，但我知道生命都没有改变，基督徒还在彼此批评论断，夫妇还是吵得不得了。那孩子说爸爸是执事，但孩子说我不要再教会，因为我看我爸做执事是装的假的。那我们在搞什么？我们在搞什么？我不是用这个说我比别人好，但是我没有出路啊，我也是这样，我没好到哪去。所以才被圣灵更新。神说你过去做靠你自己的努力力量等等走不出来，你需要靠。当我说靠着从灵恩的角度说，哦，神给我力量就行，所以我事情就应该做好。 No， 如果神的力量临到你，临到我，不是因为神给你力量而已，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他给你力量，但你做你走自己的路。所以当我说良善忠心的时候，我一个良善，这个很简单，这个 try your best， do your best， 这个良善，不要这个有保留，就不准良善 good。 另外一个叫做忠心，忠心是什么？哦，二十四小时就做这个，哦，这个好忠心的，教会第一个开门的，最后一个关门的，这忠心，每个聚会都参加。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发现不是这样，忠心是说我做的每样事情是否是神说我照他去说，我可以用神给我的机会，用神给我的资源，用神给我的体力做很多我认为好事情，大家认为好事，但不是神要做事情，这叫忠心吗？这是我们的困难。所以有时候跟一些同工在提的时候，有时候一个被人家一个也不叫误会了， 牧师，难道我这样的努力这样的摆上神不喜欢吗？我曾会这样的说，如果你说这样的摆上神不喜欢，如果你问我的话，你觉得没有摸着神的心，你做的事情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想法去做的，就像你的孩子，或是你是个老板，你的这个员工没有错，他在公司坦白说比你花的时间还久，在公司待个24小时都不回家，但他做他自己的事情，你喜欢吗？你觉得这是个好员工吗？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常说你需要翻转，我需要，因为我真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翻转很难。那但是我们不是一点长进没有，我们真是操练与主同死同埋葬中，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有些的取舍，或者有些的更新，有些成熟。但是坦白说，你知道今天你是站在一个什么的 position， 你是何学，你是谁？你虽然是在公司做事，但你知道你真正在神的心当中，在神的国的里面，你是站在一个什么的 position 来服侍？服侍完你最终的奖赏是什么？真的，如果你就知道你最终的你的奖赏是从神来，因为整句话这边所说的上面上面这个字在上面，很好一个翻译没有错，但一定要从原文，这个字叫从天上来 heavenly heavenly。 换句话说，这是讲天上，不是上面，上面还有点抽象。天上，天上是什么？是神的事啊。起码从保罗的观念，从犹太的观念，一讲到天上，那不是人的事，是神的事。原来在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在基督里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把我们从暂时带到永恒。如果这不是你我做一个基督徒追求努力服侍的观念，坦白说你会很苦。我知道很苦，因为我很苦过。为我们努力半天没有这样的果效，因为我就努力大家都不了解，为我们就努力我带不动，因为我们劝他这么久他都没有改变。甚至有一阵子我不喜欢跟人家实习，因为是洗完以后没什么改变呢，还是老样子啊。甚至在众人面前感谢主，我今天在众人受洗的时候我们请他做见证了，感谢主过去了。但是你觉得他改变吗？底下我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主啊，我为他施洗是我判断错了吗？还应该叫他等一等吗？等他生命改变我就为他施洗吗？主啊，我不知道怎么为他施洗，因为他没有改变了，当时很改变，那都完了以后还是老样子。在我的夫人很多矛盾，我可能你比我聪明多了，你一定不会有这种困难，但这是我的困难。我觉得说做每样事情我想不通的时候，没有答案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告诉我，我也可以告诉你，都交给主了，我们都可以交给主。我不知道神知道，问你要我这样的过一生，叫我这样的服侍一生，对我来讲太难太难，我宁愿放弃。在我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不知道结果什么，然后过一生太难太难。所以求主恩待我们，那当时不是我比你们聪明，绝对不是，也不是比哪一个，是因为神的话改变了我。当我深入点的去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透过这些圣经的这些作者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很大改变。但是更不是更要紧，应该这样的说，你可以说牧师啊，你讲这道理都很玄的，都很高的，我也说很难的。但是当我看到保罗这样的做的时候，我不能够再说他太玄，这很高做不来，保罗就做得来。那为什么我做不来？更好的一个榜样， 更宝贵，我们主都做得来，我们做不来。所以我从来不再问神啊，你给我要求太高了，你定的这个目标太悬。我只说既然这是心意，圣灵你一定要教导我，当我愿意的时候，圣灵你一定要帮助我，帮助我当中第一个要改变我，第一个炼净我，光照我，当我愿意破碎的时候，你帮助我来破碎。如果真要讲，我们讲破碎讲了十几年，破碎你怎么知道你破碎？当你破碎的时候，你的那个困难会挪开，因为神的爱会浇灌你，挪走的。这我们唱尼托生弟兄最讲，神挪走他会用他自己来代替，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放下你自己的力量的时候，神用什么？用他的父和大能来充满你。你怎么知道你已经破碎？因为从上挪去，那不是属于神的，神把属于他的会浇灌在你的身上。我们已经看那个人啊，我要爱他，爱他，爱他，真的到最后，你还没爱完的，还没爱住他呢，已经发疯了，你不要气死。哎，现在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我这话有点不太对，很自然，很容易。因为不是你的爱，是圣灵浇灌你。那你会卡在，我也会，哦，我讲我多吃亏啊。神说 no， 那一天我会连本带利的还给你，这个叫 reward。 你要埋怨吗？你要跟他争吗？跟他斗吗？圣经说恶人神是累积愤怒在他身上，如果你是个好人的话，神是累积连本带利的。哦，你们如果你听懂，或许希望你听懂，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整个人生观、人生价值完全改变了。你还去跟他计较吗？但你还是要聪明一点的，你要智慧一点，不要随便，不起码不要心中不再有卡在里面。那我相信这是这节经文，我想 OK， 回到这地方来，三样事情：思念天上的事。 OK， 如果因为每个简章可能每个人都会问什么事，不是哪一件事，是从这三个的方向，用现在喜欢讲叫三个面向来想，今天你这个人，我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第三章一到四节，我们来读一下。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OK， 所以一个基督徒，保罗这边提到，中文这边看不太出来，就当求上面的事，但是相对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所以英文把它翻得蛮清楚，前面那个求是你的 heart， 你的心要渴望，要关心，这是讲到你的 will， 有个简介要这样说。那第二个是你的 heart 要专注在上面的事，叫神的事，叫天上的事，叫神国的事。那第二个，不仅你的 heart 要这样子，你的 mind， 你的思想要。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生命改变以后，不是哦，我们生命改变，如果你要问保罗，保罗会问，你知道什么叫生命改变吗？原来保罗就提醒你，最少你的渴望、你的胃口、你的心、你的要改变，你的选择会改变， 但不停在那里，你的选择改变，你的心改变，你的渴望感，你的思想会改变。既然我现在决定为了我的身体健康，所以有人说常地牧师啊，你要多运动，每天呢走大安公园走两圈就好，对不对啊？我分析了半天，他讲了没有句错的，所以应该这样的做。不过底下我说不行，因为太热，因为太冷，因为我太多事情。我的思想告诉我说不要去，所以我要找很多理由。所以你的，所以老美有这么一句话，英文也是 Good intention is not good enough。 你的想法是，所以为什么今天就像电子牧师，你学了很多的装备课，参加很多特会，因为你说我要知道更好更好更好，但是你每次听完以后没有去做， It's not working， 那是没有果效。你可以听完这个装备啊，教会增长，比如说你听完这个的系列完以后又换一个讲再听，你教会还是没有增长，因为你没有真正想到这么多的 how 或者这么多的 why 或这么多的 what 没有真正用在你今天的操练里面。当我讲恩赐课的时候，我讲一个字，这个是我自己凑出来一个字，叫做 let L-E-T Let be the light， Let 让它去，这三个字我把它凑在三个字，一个叫 learn， 你要学习，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要学，你从来没听过所以你要学，学完了以后你知道有这个事情，你学完以后知道这个东西来龙去脉。但第二个很重要是 E， 这个叫 employ， 就是所谓的，甚至我说我们派一个军队出去 employ 一个军队，或是说在公司里面叫 employer， 就是你是一个雇主，或是 employee， 就是一个雇员，就你要做 employ。 第二个是 E， 第三个是什么？是 teach， 是教。一个东西你不懂，我不懂，不知道的那个我需要 learn， 等到我 learn 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做，等到我就要去做，我发现有些做来做不来。所以你拿个做蛋糕，姊妹你做蛋糕拿个 recipe， 那发现做不来，因为你发现你用的面粉跟那个的教你那个面粉，他用的是另外一种面粉，但你买不了这种面粉，你怎么办？所以你需要去调整。所以当你做的时候，你会做蛮多的调整。那第三个，你会 teach， 你会教，愿意，意思是说，当你学的时候是别人的东西。当你做的时候是别人的东西加上你自己的东西，当你教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在公司里面，在你的职场里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整个观念，是从我在讲这个恩赐课，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个恩赐，所以我要学。那学完哦，有这个恩赐，那我有没有呢？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你要去做啊！我发现有，或许有不是这样一样子。你为那个祷告，你发现一祷告脚长脚短，它出不来。那这种那没有事情发生哦，没有。原来你的恩赐是为那个脊椎骨祷告，这不太一样哎。那脊椎骨就直起来。有人说为眼睛呢，为耳朵。我只举个例子，所以当你做的时候，你去做，你就发现在做的你做一些调整完以后。所以我从以前在北美我做牧师的时候，当我被圣更新，我走了一段这个路，大概前面有差不多有个十年吧，七八年，我就发现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恩赐，第二个弟兄姊妹一定要操练恩赐，第三个弟兄姊妹一定要教别人怎么用恩赐。小组长一定是这样，如果你是教会的牧者一定是这样，不要再找我去开恩赐课，你要教他们，教会增长就这样子啊。所以你以前上 Peter Wayne 的课，他讲过这个 spiritual gift 跟教会的增长，这个课的题目就是属灵恩赐跟教会的增长。我相信你会同意吗？ 当我们这群人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恩赐，好像一个身体，手用手的功能，脚有脚功能，眼睛有眼功能，当我们一起动起来的时候，彼此能够配合，而且每个人发挥他自己的恩赐，而且一起配合来发挥整个身体恩赐，你相信我们这群人应该很厉害。应该很厉害。不，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我不是不看重大教会，不，我看重更看重是人来了以后，你有没有 equip 他，有没有让他知道在基督里，在教会这个叫做 body 身子，他是一个 member， 他有没有活出一个 member 应该活出一样，他是手，他有没有活出手，而不仅要活出手的功能，他有没有知道跟眼睛怎么配搭，不要拿个手一天打眼睛那麻烦。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整个的教会在成长中要学的功能。那这个要回到更多前书第十二章开始读。那有些人觉得他有这个恩赐，他觉得他比谁都厉害，很麻烦。所以你都要更多前书的时候，你就读到身子也有一个，有人以为他只是一个手，他以为他就代表整个身子，所以每个身子其他的部分都要跟他一样。保罗说哪可以这样，这变成怪物了。这是题外话，再回到这地方来。在这种经文里面，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的生命要改变，所以开始你要 learn 你怎么活出这个新门生命来，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呢，这是整个保罗根本的思想，你读他罗马书是典型的，都是讲这是一个根本。基督徒你信主了，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有改变，所以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那生命改变了，生活怎么显现，你的思想意念有没有改变，你的 taste 你的那个的所谓的渴慕渴望有没有改变，如果都没有的话 forget it， 你我最好最多只说我们是一个蛮规矩的基督教徒，所以常常说这个人很敬虔，有时候你要分了，他是一个敬虔，他是一个 religious person 呢，还是他是一个 godly person？ 圣经把这两个字分开 ，religious 他是一个宗教徒，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个敬虔，是用另外一个叫做他是一个 godly， 意思说这个人的生命被神掌管，他活出神的生命来。Anyway， 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底下，最少提一件事情啊，这边没有说提太多，不过他特别强调死跟复活一同复活，当然球上面的死，然后第三节我们已经死了，其实就一件事情，看看保罗怎么说，所以死跟复活是一件事情，有时候他讲死也包括复活，有时候讲复活也包括死。所以很重要，你的彻底改变。那在离开这一点，我要 make 一个很清楚的 point， 跟主与主同死同埋葬复活，第一个事情要发生，你跟是什么？你跟这个世界分开了，不是主的，你跟主同死同埋，你的罪得赦免。这是罗马书一到五章说。你不仅罪得赦免，你开始因为复活啊，所以你带出一个能够胜过罪，不仅是罪重伤这个只得赦免，而是你开始面对罪的时候，你有个得胜的生命在里面。以前你我面对罪引诱试探呢，我们就跌倒，今天你我有能力能够胜过罪的试探跟引诱。那底下就来了，这样的一个观念或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与主同死同埋葬，不仅罪得赦免，罗马书一到五章叫因信称义在主干，不仅罪得赦免，而且有能力胜过罪。请问弟兄姊妹，当你知道你是有这个叫做救恩，这个的救恩的结果， 罪得赦免，而且胜过罪，这样的一个结果发生上了，你有用这个的观念吗？或者你有用这样的一个应许吗？牧师，你可不可以讲清楚点？你还是要面对许多试探引诱，当你面对这试探引诱的时候，你知道你不能够再走在罪中，所以但是你会说，我的环境压力太大，我四周的引诱太大，我走不出来。这不是保罗的观念，保罗的观念是说，我们这个第前面这部分我们都同意，我们不要再犯罪，我们已经罪得赦免，所以不再这个罪驾已经还清，所以我们是 free。 我们唱这诗歌唱很多，我们在枷锁都脱落了很多，感谢赞美主。底下马上来一个 point， 那回到公司，现在有个引诱来，可能是名誉、地位、金钱，甚至包括人的情欲，胜不过，这引诱太大了，这压力太大了。我只用这说，你我跟保罗说，你讲的没有错，我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福，但是这些试探引诱我胜不过。对保罗讲，这是一个非常听不懂的事情，非常矛盾的事情。那你到底有没有与主同死同埋葬同福？所以保罗，你读加太书啊，还其他书信都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世界而言我已经死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对我而言世界死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还是回答一句，牧师，这个道理我也清楚，我也很留意啊，但是我还是要问，我们只是在思想，我不是用在来，这我们起来。那如果世界的引诱试探都过去，你就胜过，那问问人家讲一句话，你就翻脸；问问一个人的动作，你就愤愤不平。甚至你做一些好的事、对的事，因为只是没有人称赞你，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对你有些亏欠。当我有一天我在思想，明白一点，为什么圣经说了一定要人的称赞？对，但是错了不会称赞。对，为什么有些你做对事需要别人的称赞？像法利赛人，我们看过登山，为什么如果我做对事没有人称赞我，我觉得很不爽，我觉得很不满足，很不喜，为什么？我也不太懂。像昨天我提到的，他做一个好事，帮助三个孤儿，他完只是那个人只是没声，他说谢谢，他很不爽。那是好些年前的事情，他还跑来跟我讲，不是跑来，就在对话当中，为什么这么计较这个事情？那圣经这样说，如果你只要人称赞，神的称赞就没有了。换句话说，你本来做个好事，但是因为没有得称赞，你看就耿耿于怀，然后就失去了神的称赞，因为你要是人称赞。哇，这个玩意我想几天想不懂，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得胜太难了，太不容易了，主啊好难呢。所以回到这地方来，神说做对的事情本来就是对的，你需要别人的称赞吗？一个人没有犯罪的人，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做对的事情，他需要接受别人的称赞吗？ 当我们期待别人的称赞的时候，很明显我们的心中或是在我们的自己的反省里面，可能我们不是常做对的事情，偶尔对对了，所以我们就怕别人不知道。或许倒过来，我还不是一个对的人，我还是一个在破碎里面，还是一个在不安里面，还是做一个没有安全感的里面，还是没有一个在人肯定里面，我还是没有一个在蒙恩得救的里面。我这样说，我不希望摇动你们的一次得救愿、得救信心，但是我怎么说，对我来说，我讲我自己，我讲 salvation， 我在解释 salvation， 我宣告我已经得救恩，但确实没有活在救恩的祝福里。因为救恩这个字最简单的说，就是从黑暗拯救出来，从软弱拯救出来，这是一般讲从死亡拯救。但这个字在原文是，如果用现在的话叫做健康，在原文字用这个字叫做 make whole， 就少一块的，或者 make complete， 不得以完全。我怎么这样的说，如果你还期待这些东西，救恩是让你完全，但你又还没有进到完全里面，但你又还没有成熟到的程度，可以完全的享受神为你预备的救恩。所以第一个，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已经脱离了这世界的影响。意思说讲的更比较消极，你已经不需要在这世界上来找你的满足跟喜乐，你不需要在世界的里面去找你的被肯定被称赞，你不需要别人讲你就觉得没有被肯定，你需要别人讲你才觉得有肯定，因为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 point 我可以再讲，不过相信我先讲到这里，那后面呢不要停在这里，不只是停在宝所说的，宝讲的很重要。对我来讲，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对我来讲世界已经死了，对世界来讲我已经死了，很重要。意思说我跟世界的，不过你还是问了保罗，现在我还在活在世界上，我还是上班，我还是面对我的老板或者我的同事或者我环境，那这时候你要站在一个这样的 position。 请大家留意的是说，你们要思念天上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请大家留意的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可以跟前面讲。请大家留意的是第三节后面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基督里面。然后第四节可以用来解释，第三节也用成为第四节的后面的这个开始，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在这里，因为你们是因为藏在神的里面。请大家还是回到第一节来，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什么叫做在神的右边？在讲权柄，最简单的就权柄，他有权柄。但是我们喜欢的把权柄能力放在一起，所以把它再把它讲的仔细点清楚。权柄本身是很抽象，那权柄那有什么用呢？权柄就是你有这个权柄，别人没有的，但你可以用什么？用这个权柄来用你的资源。当你有这个权柄，资源在那里，但你没有权柄就用，因为你不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所以这些财务、这些资源、这些人的投资、金钱啊、员工啊，这个是公司资源，因为公司这么大，就因为他的财务有多好，这个等等。但你不是董事长啊，问你是董事长或者是经理才可以用这些。所以当你有这个权柄去用这些资源的时候， 那个叫做能力。换句话说，才有事情发生。我可以把这个分开在这里。你需要知道你有没有资源，你需要知道你有没有权柄用这个资源。那如果这你分得清楚的时候，你就发现第一个你要问神给我的权柄是什么。在神给权柄的底下，你就发现在这个权柄底下有这些资源，但不会有这些资源，因为不在这个权柄的底下。这个叫次序，这叫次序。所以在这个权柄底下有些资源，你就好好用这些资源，因为你有这个，就你别人不能够动的你可以动，别人不能够做你可以做，因为这是你的权，可以用这些，你怎么用都可以。但是当然我一说怎么用的，就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事情就发生。所以我常这样的说弟兄姊妹，不论你在家中做父母啊，做老师啊，在学校或者在职场，如果你是个主管，你一定知道你有资源，资源再来就你的员工，就是你的做的预算。问题在这里，你有没有用权柄，你有没有有个好的权柄，有没有一个对的权柄。那读到圣经来，从主耶稣最好的榜样，权柄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所以权柄从哪里来？权柄永远是听天父讲什么他用什么。权柄从哪来？权柄从神来。所以当权柄发生的时候，任何的资源不论是大是小都能够产生神迹。五饼二鱼是典型的例子。只要你有权柄，那五饼二鱼在神的手中被祝福，神说这个我要喂饱到人，几千人就喂饱。这是一个需要去思想。今天神给你权柄，不要说我的部门太小，我的公司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圣经在小上中心大事给你，我对于做预算非常的仔细谨慎，不用直接谨慎，我做不来我一定要找别人来帮我做，以至于我们做的预算，我们常达成率支出的收入，我们大概就 95% 到 98%， 有几年还超过100%。甚至有人说牧师、教会这个预算做得很准确，因为我知道预算是神给的，我要每一分钱都用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因为我才会有权柄用这些资源。你随便用，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神给你一次两次机会，神说你乱用算了。有资源，但是我以前讲到一个叫财富转移，不知道没听到这个。当你乱用神给你的资源的时候，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不要说外邦人了，就是基督徒，神会一段时间有神看你看我没有改变还是随便用，神会把这个资源还在那里，因为事情工作在，但神会把权柄从上挪开。当你知道神的心意，你知道神把你放在这个的机会的里面，不要担心神给你的资源纵然是五饼二鱼一定可以神成就神事，甚至可能是神迹奇事。因为很讲究的，一个基督徒讲究的是权柄，而且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权柄。那另外这句话就讲一个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只是一个观念的，刚刚所说基督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本来就神在一起，他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藏在神的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榜样。今天你我有没有藏在神的里面？有没有藏在基督里？若是你藏在基督里，你就藏在神的里面。你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怎么坐在父神右边，今天你也坐在父神右边。基督怎么有权柄？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 你的生活会有权柄。 OK， 明天我们再来。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祷告，天父继续带领我们向前，主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所做一切能够更多的摸着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多的活在心的当中。主，我们就知道你这样的呼召是多么的有指望，你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或者我们成为的产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用的权柄来支配，来安排，来管理各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能力显明的时候，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把我们带进心的当中，让我们活在你的丰盛的里面，好像我们能够见证你是荣耀的神。主，我们把今天神交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